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每周五晚上的娱乐追追追，我是你们的主播 Fiona， 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跳舞和交朋友的产品经理。因为兴趣与爱好的关系呢，认识了很多有天赋、热爱艺术还特别有意思的朋友们，所以想通过这个平台把他们的正能量满满的分享给大家。今天呢，很高兴请到我三个朋友，分别是 Abhishek、Andrew 还有 Jeffrey。 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机遇了，因为我们最近都在讨论这个话题，是生酮饮食，英文是 Keto，全称是 ketogenic diet， 它是一个减肥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这个我们进一步的了解这个之前呢，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个嘉宾。那 Abhishek 可不可以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呢？
Hello, my name is Abhishek. I'm a software engineer at Microsoft, and right now I like dabbling in exploring food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And although this talk is going to be about food as like more purposeful tool, I just enjoy food in general.
大家也听出来了， Abhishek 呢不是一个中国人，他是一个在印度出生，然后来到美国上大学，现在在微软上班的一名程序员。他在他自己的有空的时间呢，非常喜欢去探索一些新的食物去吃，所以可以在我们的眼里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吃货了。然后他在这个途中呢，不仅仅去找好吃的东西，但是也有更有目的地的方式去食用食物，看哪种饮食方法最好能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变得更健康。所以谢谢 Abhishek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下一位呢是 Andrew。
你好，我叫宋安卓，我在美国长大的，我最近从杜克大学毕业，我学电子工程和计算机，我有空的时候我喜欢打网球，喜欢玩游戏，我也喜欢看橄榄球。最近我也试了这个生酮饮食的，然后我通过这个生酮饮食从141磅掉到127磅，一个半月掉的。
谢谢 Andrew。 那下一位是 Jeffrey。
大家好，我中文名字叫何明阳，英文 Jeffrey。我是美国华人，就是我是美国这边生的，美国这边长大的。那我呢，我本来是2年前在卡内基梅隆毕业的，我学的也是电脑计算机，我现在是微软的码农。我的爱好呢包括好多不同的球，假如说网球啊、排球啊、足球啊，好多不同的节目项目这样的。然后我也特别喜欢去不同国家去玩，可是不一定是去不同国家旅游，而是去不同国家来理解他们的文化，理解不同人，在不同世界上有什么种观念，他们有什么种看法，他们的性格是什么样的。谢谢Fiona邀请我们三个人来这儿给你做播客。
谢谢三位，其实大家也都听出来了。Andrew 跟 Jeffrey 呢跟我一样，也是来到就是中文的这个经验不是特别多，很早就来到了美国或者加拿大，或者是在这边出生的，所以请大家稍微包含一下，我们的中文都不是特别的流利， 也是通过想通过这次的机会呢去练习一下我们的中文，也是想把我们在这边学到的一些知识用中文去分享给大家，让大家更了解一下我们这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提前跟大家抱个歉了，不好意思。那我们就开始现今天的节目。刚才大家有讲到我们四个人的共同点呢，第一个是好朋友，第二个呢是都有经验过这个饮食叫做生酮饮食。大家可能对这个不是特别的熟悉，我也是最近才了解到，因为身边的朋友啊，比如说这些人还有一些同事都有开始尝试这个饮食。以前就是想着说一定要节食才能减肥，但是现在好像出来了这样的一个饮食计划，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想更去了解一下。那可不可以Jeffrey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生酮饮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
这个生酮饮食其实它原来也有，不一定是最近就是才就是出现这种生酮饮食的，或者说原来好多人都不理解生酮饮食是什么样的其实现在大部分饮食方式说是通过就减少你吃的饭啊，或者就是说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减少你消化的热量，就是说你每天消化的热量必须比你通过饮食来吃到的热量会更多。这个生酮饮食的区别呢，就是说它不是靠就是量你每天消化或者说吃多少热量而减肥，而是把你身体就是说消化食物的方式改变就是说你进了这种的生酮状况之后呢，就是说你身体无法就是说那个长肥，而是你身体只能通过你吃的饮食和通过你身上的肥呢而减你的重量。
其实大家都说吃肥的话会变得更胖这样子，为什么这个生减的饮食它会就是说你就是吃特别特别多的肥反倒会减肥呢，这是一个什么科学道理啊？
这就是说就是这个我刚刚解释，就是说这个生酮饮食的区别，就是说它不是通过你减少热量来那个减肥，对吧？别的方式或者说平常就是说很多人吃肥啊，吃这种的脂肪啊会长肥，这也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你通过那个这个生酮饮食呢，就是说你身体没有本事，而没有本事存肥，对吧？就是说你想长肥其实你也长不了。
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吃什么样的食品，不能吃什么样的食品呢？
所以就是通过这个饮食呢，其实你的目标是把你吃食物75%都应该是脂肪，然后20%左右应该是蛋白质，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碳水化合物不能超过5%对大部分人呢就是说每天不能超过差不多20克的这个碳水化合物。
所以说你一天的进食量大概是80%的是肥脂肪，然后5%是碳水化合物，然后其他的是蛋白质。
对，
这样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生减生酮饮食的计划，对吗？
对。
那在 Andrew 这边的了解的话，你觉得哪些食品是可以去吃？
所以大部分你吃的东西都是要吃肉和蔬菜，和就是说奶酪啊这些东西的，含脂肪，含的很多的东西，蔬菜呢你可以吃，你不能吃碳水化合物，就是说面类的东西、米类的东西甜点都不能吃的。所以呢只能吃肉啊，只能吃鸡蛋啊、奶酪菜可以吃的就菜不可以吃的是像胡萝卜、西红柿这些东西要少吃，因为这些菜里面呢含的糖量会很多。所以可以吃，其实可以吃，但是要少吃。水果呢大部分都不能吃。只能吃的就像那个美类水果美类的东西可以吃，就像那个 蓝莓、草莓，可以吃，但是还是要少吃，因为这里面含的糖量还是有一些的。
我觉得这其实非常严格，听起来。那看这三位的话，感觉你们都并没有很胖啊，为什么说想要开始去做这个升减的饮食呢 ？Abhishek， 你有什么想发表的吗
？So the reason why I got interested in the ketogenic diet was because I was following individuals who really were effective and very productive, and that I was kind of tracking like what habits do these really productive and effective people have, and I realized the nutrition.Is key aspect of how they're so productive, and so that got me naturally interested into the ketogenic diet.
嗯，其实大家因为是听电台节目，可能没有看到。其实我们现在的播音室里面有准备非常多的英文、中文的翻译的材料，还有我们在用谷歌的那个翻译的软件去翻译 Abhishek 刚刚说的，然后我再通过那个，然后再读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采访。那我现在翻译一下阿比莎刚刚说他为什么开始这个升减饮食。他认为呢，主要是他有去看一些有成效的人他们的习惯，然后感觉到他们说他们的身材为什么那么棒，因为他们非常注重他们的营养，还有他们对生酮饮食感兴趣，所以慢慢的了解之后呢，觉得哎，这个生酮饮食对他们的这个身材的那个训练非常有帮助，所以慢慢的他就对这方面产生了兴趣，然后开始了自己的生酮饮食的旅程。那想听一下其他两位是怎么开始了解到这个的存在，然后为什么之后想说哦，我要试一下这个呢。
我三四个月以前，我跟同事在说话，然后啊，我太胖了，我自己觉得我140磅，我觉得我太胖了，然后我就跟他讲，哦，我们要减肥，然后，呢，我们就在网上来看，就是有什么饮食能帮助我们减肥呢？然后在网上就找到这个生酮饮食，因为主要我在找饮食的时候，我不想找一个饮食，就是说要吃少吃的饮食，因为我不想饿肚子，天天饿肚子太受苦了。所以我找到这个，就是说，它这上面写的，你要做这个生酮饮食的话，你自己不会饿。我想，哇，这个是不是这个看起来，我觉得我可以做。所以我就跟我的同事打赌，我讲我们两个做，我一个半月以内要掉到多少多少磅，我讲我能掉12磅，他讲他能掉20磅，我讲好，然后我们就打了一个赌，来做这个生酮饮食。
所以从一个赌开始，看看对方都能不能坚持下来，这样吗？
对
，OK， 好，那 Jeffrey 呢？
我其实是好几年之前那个开始。那个第一次是生酮饮食，我本来是大一时候，其实是长得特别肥，之后才就是研究，然后找到这个生酮饮食的，我本来是130磅，然后呢，美国就是有个说法叫 freshman 15，就是说大部分在美国的大学生呢，第一年都会长15磅，我呢其实比这15磅长得很多，其实大家能猜猜我大一那8个月我长了多少磅？
25磅，
猜的不错，差不多。你非要让你猜呢？
150。
你让我一年长150磅，那太夸张了吧？我本来在130磅。对，就是其实我本来就是大一那8月我长了30磅，所以就是我本来130磅变成160磅，其实我重量提高了很多很多的，其实本来呢我是那个其实特别矫捷的。可是通过我大一好多不同情况啊，和吃的饭啊，和好多不同，就也没怎么锻炼呢。之后呢，就是其实我就是长了30磅，然后长了30磅之后呢，就是说我明显身体变化很大，我什么家人啊、朋友啊，都就是很明显的能看出来。就是说，其实我只光8个月就长了30磅，就是说增加那个体重增加的太快了。 所以就开始做这个研究，然后找到这个研究之后就开始这个生酮饮食。
像很多减肥计划来说有非常多的副作用，比如说有些减肥计划让你只能吃非常少量的食品，那个时候你就感到饥饿感非常的强，然后反倒这个计划结束之后你会疯狂去吃某些之前没有能吃到的东西，或者说你感觉到非常疲惫。对于生酮饮食的话有哪些很好的帮助，还有哪些副作用呢？你能发现的
做这个生酮饮食的时候，你第一个星期你的身体需要有一些适应的，对吧？因为你要从吃碳水化合物要改成消化碳水化合物，你的身体需要从消化碳水化合物改成消化脂肪消化肥，所以呢，你第一个星期会有点感觉你的能量会减一点啊，你会也可能会头晕啊，肚子不舒服啊，这些东西也有时候会有这个，但是呢这个时间应该非常少，你一个星期最多一两个星期以后你就应该这个就
两个星期就会感觉到就身体不太适应，对吗？
对，你身体不太适应，然后你两个星期以后你就适应了，
有个过渡期，就这个地方比较难熬的是吗？
对。
那有什么样的就是副作用对身体上，比如说对身体健康有什么危害吗？
对，再问一遍。
就是。对这个，因为你就是一下子停止了吃很多碳水化合物，然后吃很多很多的脂肪，这样来说对身体方面有什么伤害吗？
最主要是你刚开始你身体不会适应就是这种的饮食方式，对吧？然后它就是还会通过你吃的不同的那个碳水化合物来试着那个找能力，或者吃的糖啊找能力啊。可是所以刚开始你身体可能感觉很累，或者就是头脑感觉可能会有点晕，因为就是说你身体就是觉得能力你和吃的食物不够。
那最显著的好处在哪儿呢？
你说刚开始吗还是之后呢？
就是长期的来说，
长期就是减肥方式了，对吧？可不光是减肥方式，就是说另外一个优点就是说这个减肥方式你不会那个减少肌肉，对吧？你通过普通的就是减少热量这种饮食方式呢，就是你普通就是平常你会减肥，可是就是说你很多肌肉也会丢掉。通过这个饮食方式呢，就是你能保持你肌肉，然后之后也能减肥。
那好，谢谢大家，然后我们播一段广告之后马上继续。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Hello，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娱乐追追追。今天我们请来嘉宾 Abhishek、Andrew 和 Jeffrey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生酮饮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们四个人都有经历过神童陨石，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我们各自的经验。那 Abhishek， 从一开始你是怎么样去准备自己，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陨石的状态呢？
The main thing I did to prepare was basically start intermittent fasting, and I didn't realize it would actually end up helping me, but it ended up acting like a training wheel.
那我来帮大家翻译一下，刚刚他说的是从他刚开始想要开始啊生酮饮食的时候，他尝试了一种进食的方式，叫做间接性进食，就是说一天24小时之内分别有可能12个小时、16小时这个时间段他不会吃任何东西，然后这个是他做一个准备方式，也是让自己的身体更加进一步的增加去减脂肪这样的一个方式。那看其他两位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去怎么样准备自己进入生酮饮食的？
在做这个生酮饮食的时候，不能在很多次都不能在外面吃饭，因为在餐馆里他会你不知道他会加很多糖啊，会加很多面类的东西放到他的菜里啊，所以你需要自己烧菜。所以我买了很多我从超市买了很多蔬菜，买了很多肉来自己烧，我学了很多食谱这些东西。
对我来说就是说就跟就是 Andrew 讲的一样，就是说去那个商店去买菜啊，去超市买菜啊，然后呢可就是说这步之前呢就是说必须把你家里就是说不能吃的东西先全吃光，之后呢就是说你可以更容易的控制自己，对吧？因为你家里有很多点心啊，或者说很多水果啊，就是说对吧，这些平常不能吃东西呢，就是说你留在家里其实它只会诱你，然后就是说把这个减肥方式停止，所以就是说把你家里不能吃东西全扔掉或者全吃完，然后再开始这种那个生酮饮食。
那我们都知道减肥的呢，不管做任何事情了，其实最开始都是最困难的。不知道大家第一个星期的时候的经验是什么样子呢？都有什么样的感觉？
So I kind of took a more easygoing approach to this, and what I checked was kind of simplistic. It was like how my breath smelled. And I didn't get any fancy gadgets to check my exact level of ketosis.
Abhishek 他说呢，他是比较随和，并没有去很严格的测试自己到底是不是在 ketosis 这个状态里面，也就是说我应该吃这些食品然后我就去吃，那些我明明知道不应该吃，比如说甜品，然后就没有去吃。那 Andrew 呢？
我在 Amazon 网站买了一样像一个测量身体里的酮类一样的东西，就是说在一个棍子上尿在棍子上的一个东西，有点像就是测试怀孕有没有怀孕啊。然后
看来 Andrew 非常了解。
然后呢这个棍子一样的东西会变颜色，然后要是颜色变得很深的话，就说明你的身体里有很多酮类。
那在第一个星期的时候你有感觉到非常疲惫吗？这样的感觉？
有一点。
那 Jeffrey 有这样的感受吗？
其实也许有一点吧。可就是我现在有点像 Abhishek， 就刚开始不是特别的认真，有一点随随便便的开始这个生酮饮食。其实最刚开始我连秤都没有，我其实生酮饮食开始了4个星期之后，我才买了个秤，能秤自己看自己那个体重多少，之后有没有效，减没减肥。
Okay， 其实听说除了用那个纸条去测量自己的what do you call it？urine 里面
尿碎里的
里面有多少 ketone 的含量，或者你也可以去测试自己的血里面，可以抽一点血然后看自己里面的ketone 成分有多少。那一个星期之后你们的感觉，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我身体开始有变化，或者可以明显的看见说我这个有结果，我正在慢慢的慢慢的减少重量。
So the first time I really noticed it was pretty soon, actually. It was within a few days, I noticed that my thinking was a lot clearer. I didn't have dips in my energy, and I just felt better in general.
Abhishek 说呢，其实在前几天就感觉到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他的精神会变得非常清晰，而且说他的一天下来，他们的能量并没有说有很大的升幅，而是非常的 consistent。
三天以内我就觉得，我就量了我的体重已经减少3到4磅，但是呢，这个都不是减少的肥，这个其实是你的身体减少的水量，因为你在这个生酮饮食的时候呢，你的身体里不需要含很多水，你的身体会讲哦，我不吃碳水化合物了，我身体不需要那么多水了，所以我就把这个水量给减少，所以呢第一个星期你会看到你自己减少3到4磅。
我的体验跟 Abhishek 很接近，就是说最明显的就是一天过程呢不会就是突然很累啊，或者会突然很多突然就是很有力啊，对吧？其实之前就是说我平常下午都会困，然后感觉累，可就开始这个生酮饮食之后呢，就是说虽然也刚开始也有点累呢，可就是说我整天的就是能量那个其实是一直是一样的，不会高高低低那样的。
这样。那在这个生酮饮食的过程当中，你们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呀？
For me, the hardest part was when I was in social situations with my friends and they were just looking at some desserts or something I knew I couldn't eat, and it was felt hard being left out of that discussion.
嗯，对，其实这个我有深同感受，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年轻人嘛，所以在外面社交的场合非常多，然后因为你在申请你是说不能吃面条，不能吃甜点，然后看到自己朋友在吃很开心，会觉得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这个非常能感觉到，这个也是对我个人来说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方。那 Andrew 你呢？
我也跟 Abhishek 和 Fiona 一样的，我的朋友会吃很多好吃的，然后我需要我不能吃啊，还是我要吃完饭以后我才能跟他们聚会。然后呢我在这个饮食的时候我很想吃米饭我很喜欢吃米饭，所以不能吃有时候有的晚上会受点苦。
对我来说就是说我本来很喜欢吃的水果，假如说西瓜啊樱桃啊香蕉啊这些之后都不能吃了，对吧？我去什么那个超市看那个西瓜降价是不能买不能吃，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对吧？甜点呢，就是说，反正我知道也不是健康食品，对吧？所以我也无所谓。但是有时候朋友一起出去吃冰激凌啊，一起那个去波特兰吃那个 donut 这类的，那我知道也不能吃。其实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幸福。估计说最主要的就是说，好多水果啊这些健康食品，其实我平常也没法吃，对我来说有点难过。
对啊，你看大家都说吃香蕉啊吃苹果多么健康，然后我们看到这些。明明看到知道他们健康但是不能吃，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遗憾困难的地方。那尽管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些困难你们要去克服的话，是什么让你们坚持到现在，或者坚持了一段时间进行这个计划呢？
What I ended up doing was going online on the website Reddit, and I went to subreddit r/keto, and there I found a community of people thatdozens of people that were doing the same thing and were finding a lot of success. So that inspired me and to keep going, even though a lot of my friends didn't know or acknowledge what I was going through.
Abhishek 说呢，其实他身边的朋友并没有很多像他这样正在进行生酮饮食的，所以他会去网上一个网站叫做 Reddit, 然后他们有一个社区，就是很多人都在进行这个计划，所以他从那边有找到积极性，也是看到很多鼓舞人心的帖子，然后从那边然后找到灵感去继续。
我呢，我每个星期我都会减我的重量，所以呢，我就讲哇，减得非常快，我自己很努力。
对我来说，其实我控制力其实挺强的。我当基督徒，假如去中东服侍呢，其实通常会体验不同艰难的情况。假如说我去过土耳其服侍一个叙利亚难民，或者去过阿富汗去那边服侍，所以对我说这种艰难的情况对我说是很普遍的。所以对我来说，这种有点困难啊，吃点苦啊，其实已经很习惯了。
那你们三位分别都坚持了深减计划，进行了多久？然后看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So I didn't do this diet for necessarily just weight loss. I was just trying it out. So and I noticed that I just enjoyed the diet and I felt like I was in my best state during the diet. So that's what really attracted me to it.
其实 Abhishek 他个人的话并没有很胖，其实看起来挺健康的一个人，所以他并没有想说通过这个生酮饮食去减肥啊，只是他想尝试一下这个计划，感觉挺有意思，所以他尝试之后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吃碳水化合物，感觉他的精神非常的清晰，而且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这个是他吸引他最大的一个地方。
我是做这个生酮饮食做了一个半月，然后从141磅掉到127磅。
哇，真的很厉害，我已经忘记你就是减肥之前长什么样子了，真的。
忘记的好。
对我说，像我刚之前提了，就是我这次做那个生酮饮食，其实我做了一月之后才买了秤，然后开始量自己。可是我刚好几年之前做这个生酮饮食的时候，我体重其实没有变，可是就是我量我的那个脂肪百分比，然后就是相当于差不多每星期都会掉1%的那个就是脂肪百分比，所以我本来是百那个我脂肪百分比是差不多22%，然后过了六个七个星期之后，我的那个脂肪百分比掉到了差不多16-17%。
哇，感觉这个减肥效果真的很不错哎，感觉这是我也有很多周围很多同事啊朋友也在进行这个计划，感觉他们真的是非常有效，而且也跟你们说一样，很快都有见到很显著的效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这些之后，你们大家对一些想开始深减饮食的一些朋友们有什么建议或者忠告呢？
So first I would say that you should try and experiment with different recipes to see what you like on this diet and what you'll stick with long term.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Another thing is don't be too hard on yourself if for one day you stray off this diet. Don't think that it's all been for waste. You can get back on it. And then third is try to find a community if you feel like you aren't being recognized, if you aren't feel as, you won't feel as inclusive with your peer group.
去翻译一下，第一呢，先尝试一下，看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食谱，然后看什么可以自己去坚持下去的。第二呢，是不要对自己太苛刻了。如果有一天你吃太多了，那就不要那就尽量的控制一下自己，不要吃更多的碳水化合物。第三呢，是找一个社区去帮助你一直坚持下去。
我呢，我会叫人家不能作弊，这个饮食就是你不能吃，你一开始就是不能吃碳水化合物，你的身体必须要适应这个饮食。
对，我同意，就是阿皮舍说的，就是说找一些你喜欢吃而能吃的，就是说在你能在生酮饮食这过程中能吃的东西，对吧？然后你找到你喜欢吃的，你不必想就是哦，我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这个，而你找哦，我每天可以吃这个，可以吃这个，可以吃这个。然后再加就是说，不要把自己放到自己很困难的情况中，对吧？不要跟假如说你朋友准备去吃冰激凌，你别跟他们去吃，或者你好多朋友去准备去喝奶茶，你不必跟他们一起去奶那个奶茶店去那种喝那种 boba。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有发现自己最喜欢吃的或者你们的 go to keto 食物是什么呢？
For me, it has to be something that involved avocado and didn't take too long to make, so I ended up going for a quick avocado smoothie.
Abhishek 他最喜欢的是牛油果，也是个人也特别喜欢。然后他会找一些非常简单又非常clean 非常干净的一些食谱，比如说做一个牛油果奶昔啊，这样的非常快然后又好吃。
我喜欢天天打一点鸡蛋，然后这个鸡蛋里放一点青椒，放一点奶酪，然后来看着吃。但是我最喜欢吃的我觉得是汉堡，但是这个汉堡我会把这个面包给拿下来，然后呢用刀叉来吃。
我其实也特别喜欢吃牛油果，我专门就是说会自己做个酱然后凉拌这个牛油果，那就是单口吃。我也特别喜欢吃海鲜，然后还有红烧肉这一类的我都平常会自己做然后自己在家吃。
那这样下来你有没有对自己有更多的发现呢？比如说这个过程当中对你来说最惊讶的方面是哪些，或者有哪些你没有想到自己会去喜欢的一些东西？
主要是减肥的速度，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我一开始我没想到会减肥会那么快，我想这个是不是减肥总是会减的，但是一个半月减得很快，我觉得非常好。
我来说一个吧。我进行这个饮食计划一个多月了，我觉得是每次去超市的时候我会去找一些哪些食品没有碳水化合物或者是非常有少量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发现了一些之前根本都不会去了解不会去遇到一些食品，所以这是让我最惊讶也是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现在播一段广告之后再继续。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Hello， 听众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娱乐追追追。今天呢，我们请到三位嘉宾，分别是 Abhishek、Andrew 和Jeffrey， 然后他们三个人呢，Jeffrey 在给我一个非常生气的表情啊，为什么？
我眼睛瞪你，因为你忘我名字。
我没有忘你名字呀，
结结巴巴的，
不好意思，顿了一下。但是其实呢，这三位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个对生酮饮食非常有研究的三位码农，可以这样说吗？大多都是码农，对吧？而且刚刚如果之前有听这个节目的观众们应该知道 Abhishek 其实他是一个印度人，所以之前我们的对话都是用英文来进行，然后我还有其他两位有帮忙一起翻译，所以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形式的采访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继续讨论一下这个生酮饮食的这个话题啊。大家有讲说是非常简单，如果你是在家里自己做菜的话，因为你知道什么食物你在吃什么样的食物，有多少的含量，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啊、脂肪或者是蛋白质。但是你在外面吃饭的话， 跟朋友一起在外面啊，或者是在旅游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去严格的管理自己的饮食，还是你会这样停止呢？
So I would say, like, in terms of restaurants, I really like going to Korean barbecue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variety of meat there and it's just like very filling, and especially pork belly with its fatty, juicy content is really good.
Abhishek 呢，其实我之前也知道了，他在 Keto 之前就特别喜欢吃韩国的那个烧烤，因为那个烧烤里面有非常多选择的肉，而且五花肉来说，它的脂肪含量是特别高的，所以他很喜欢去里面吃五花肉，既是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也是非常生酮 friendly 的。
我跟阿贝谢一样呢，也很喜欢吃韩国烧烤，但是到韩国烧烤，有点小心，因为他们会在佐料里面会放很多糖，所以是要有点小心，所以你要自己自觉，你自己看你来尝一下，这个是不是偏甜的，还是你看它样子上里面会放一点面类的东西，你自己决定，你自己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自己呢，我很喜欢吃，到外面吃汉堡，把那个面包拿下来，用刀叉吃。然后呢，我也喜欢吃那个火锅，因为火锅里面你可以放你可以自己放肉啊，可以放菜啊，你不需要吃那里面的面类的东西。
Jeffrey 呢，你在外面出去吃饭的时候会点什么样的菜呢？
其实出去吃就是说就避免点这种面食，对吧，或者饭，就是米饭啊这类，对吧，你就可以防止自己点这些不同的食物。然后之后就是说你可以问他们，那个他们就是说不同饭里啊，不同菜里啊，有放什么东西，对吧，或者就是说你可以问他们那个能不能代替不同的食物，对吧。其实有一次我跟朋友去那个面店，然后我想哦糟了，我怎么办呢，我不能吃面，可是这个面店，那怎么办呢，对吧。其实我网上很简单的，就是用 Google 一下，那个查了一下，然后发现有个叫那个 Shirataki 这种面，然后呢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查一下，就是说这种面其实那个它没有那个碳水化合物的，然后所以我就问那个就是师傅，就是说能不能把我的面就是换成这种 Shirataki 这种 noodle。 他说哦可以，我们这有，所以我说哦那太好了，对吧。或者我去另外一个那个餐馆，其实本来去那个点那个牛排，然后我就专门问他，就能不能把那个油换成那个奶酪，就是说能那个提高那个脂肪百分比。
你说到这个替换的这个这个故事，我觉得其实我也有个故事想分享，就是说我以前并不知道像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蛋糕的话，用到最常用的一个ingredient 就是面粉，但是因为面粉我们在生酮饮食里面不能吃，但是你有可以替换成比如说坚果面粉 almond flour， 然后牛奶的话也可以把它换成coconut milk 或者是
椰子汁，
然后
椰子面
椰子面粉或者是坚果面粉都是可以替换的。而且我觉得最让我最意外的一个就是你可以把米换替换成那个 cauliflower rice、
嗯、
cauliflower 就是你知道大家真的很搞笑，因为我刚刚说了一个英文单词，然后我们三个人都不知道中文是什么，所以都是马上拿出手机开始去查
菜花。
有个
菜花不是绿的那个吗？
对啊，不是奇菜，
就可以就叫它白菜花。
白菜花就大家就吃那个叫什么 broccoli 对吧？
对，那个
broccoli 跟 cauliflower 有什么区别？
一个是绿的，一个是白的。
OK， 其实对，你可以把那个白的 broccoli， 然后把它就是剁碎，或者用那个 blender， 把它搅碎之后。然后炒一下或怎么把它当成米饭来用，你可以做你之前经常用的，比如说 stir fry 啊，或者就是炒菜加饭啊，一些肉跟蔬菜加进去。其实这样的话，其实跟 我个人来说觉得这个米饭的口感差不到太多，但是会更健康，对生酮饮食更加 friendly。 就这个挺有意思的。那不知道大家在旅游的时候也会进行这个生酮饮食计划吗？还是会你会稍微休息一下？
我自己觉得要是到别的国家去的话，需要看这些别的国家吃的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呢，在别的国家你不要做这个生酮饮食，因为他们吃的东西很多很多东西都会有面类的东西，还会有米类的东西，但是你不能到你去旅游去嘛，你是故意去旅游的嘛，你不是去在那生活的嘛，所以呢，我觉得到这些地方你就可以停止这个生酮饮食，停止一会儿，然后等到你回来的时候，你再重新开始。
我觉得我的角度可能有点不同吧。我觉得要是你有这种承诺，说想保持和就是坚持这种那个生酮饮食，我觉得你应该就是说那个保持你的这个饮食方式。我觉得去不同国家，就是虽然有的东西不能吃，可是我认为其实你还能找到很多你能吃的东西，对吧？其实跟假如说你在家或者在美国这样，就是说通过这个饮食发现好多的东西不能吃，可其实你也能找，就是说不同国家，就不管是你去旅游国家还是你在当地国家，就是其实你也能找到，就是说很多你喜欢吃的，对吧？反正其实你能发现很多别人可能都没想到能吃的东西，对吧？
所以你觉得说 keto 生酮饮食它是一个 lifestyle， 就是你生活的态度，如果你一开始就会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
我认为也可以是个 lifestyle 吧，也可以是个生活方式，可是不必是。
那你们分别都坚持了多长时间？
我坚持了一个半月，但是就是我再讲一下 Jeffrey 的讲的事情，因为你到别的国家去的时候呢，我觉得你生命你只去你一个生命只能去一次，只去一次，对吧？所以呢，
为什么只去一次？
因为也可能很贵啊，你要到夏威夷去，比如说到夏威夷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也可能你生命就是像比如说了，你生命只去一次，要是你有很多钱的话，也可能你可以去好多次了，对吧？所以呢，到这个国家去的时候，要是你知道你以后来的可能性很小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要得吃一些这个国家的一些特色。
看个人吧。
怎么样？你有反驳吗？
我不一定是反驳，我就
看
个人。
看
我认为我真的是看就是说个人的个性吧，对吧？就是说我这个人就是说对承诺很认真，对吧？要是有这种承诺，这种 commitment， 就是说那个做这个那个生酮饮食，那我就完全要。就是坚持，完全要自己控制自己，就是说完成我这些安排。
所以非常典型的非常自律的一个态度 Jeffrey 是。那你一个半月的话，所以一个半月之后你是停止了生酮，然后再慢慢的开始吃了碳水化合物吗？
对，所以我一个半月以前，我们美国就是有一个那个 Memorial Day 嘛，那时候我回家了，然后回家了呢，我妈就讲哦，有我要给你做什么东西啊，然后我妈做一个牛肉面非常好吃，我就讲哦，我停止吧，我反正我那个跟我的那个同事打赌已经赢了，我讲好我停止吧，然后我那天早上起来了以后，我吃了一碗我妈做的牛肉面，吃完了以后我马上就非常非常非常困。我刚起来不到半个小时，我就开始吃，我就吃了这个牛肉面，吃完了以后，在过了半个小时以后，我就睡觉睡的好像睡了三四个小时，
那 Jeffrey 有这样类似的情况吗？就是进行了生酮饮食，然后结束之后再开始吃碳水化合物的时候，自己的身体有感觉到有排斥这样的感觉吗？
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也很平常，我平常也会就是这种那个休食，就是说 fasting， 我通常也会 fasting， 因为我觉得基督教会通常就是通过这种那个就是休食，所以我就是说我知道就是说你不管是什么种饮食之后呢，那个我觉得还是慢慢的恢复就是普通的这种的 diet， 饮食会是最健康，对吧？所以其实我刚开始就是说，那刚开始就是结束我的那个生酮饮食呢，就是慢慢的开始那个介绍碳水化合物到我的吃的饭里面。
嗯，那 Abhishek 对这个方面有什么想法呢？
Yeah, so I stopped doing keto because I didn't have an end result in mind when I started, so I just wandered off slowly, and then what I noticed came back was the energy dips, and in general I didn't feel as good anymore as I did when I was on the diet, so that encouraged me to go back on.
他说情绪方面的话，就是能量方面，他感觉会有挺大的影响，就是说之前都是非常 consistent, 然后自从开始吃了碳水化合物之后，会感觉到可能会变得更累一点，一天当中会更不定时的会感觉到疲劳，所以他也就是为什么想进入自己最好的状态，所以又开始了这个生酮饮食计划。那大家都有讲说生酮计划很多好处，然后对现在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大家有感兴趣，想说去更了解一下这个生酮饮食，不知道这三位嘉宾都是在哪里找到更多的资料，或者说你想鼓励大家去看哪些书籍啊，或者哪些网站去更多的学习生酮饮食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一开始我是在那个，我跟 Abhishek 一样的，也是在 Reddit 网站那个看的，在那个 R Keto, 然后呢，我在那是网站，那网站会跟你讲哦，这个生酮饮食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害，然后可以看到人家的结果，人家那个从400磅掉到150磅有什么结果，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在这网上看，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兴趣，然后呢，你不知道的东西呢，你就可以那个 Google 一下干什么东西，然后你可以，要是你有朋友的话，你有同事，通过这个生酮饮食做过的话，你可以问他们是怎么做的，别的呢，就是在网上 Google 了，然后也可以读一些书，但是我自己没有读。
I would agree that the subreddit r/keto is a great place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o go to. And if you want to take a more deeper dive into the science, I will also recommend people check out the researcher Dominic D'Agostino if you want to just go deeper into the actual science behind this diet.
之前我们有说了，在 Reddit 网站上有一个叫做 Keto 的 subreddit,上面有很多丰富的资料让你去更多了解这个生酮饮食，他们有很多被问到的问题和解答，还有他们有精心设计的一些指南，让新手们更容易的去入手这个生酮饮食。Abhishek 还有讲到说，如果你对科学这方面的基础想要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研究员，叫做 Dominic D'Agostino, 他的last name 有点其实挺好玩的，叫做D-A-G-O-S-T-I-N-O, 他又有自己的网站，大家不妨去查看一下，因为毕竟他也是个研究员，有非常深厚的知识在这方面。其实 Keto 呢，我现在也是开始在进行，也有自己慢慢的尝试说可不可以把它加入到我自己的本来一个健身计划里面，让自己的减肥效果啊或者其他的 overall 感觉啊变得更好一点。不知道三位对这方面有什么感想呢？比如说这个生酮饮食跟什么加在一起会让你的结果更加的显著？
So I'd say if you're someone that, you know, wants to do weight loss and you want to take a more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this, I think nutrition is one part through this ketogenic diet, but you can also involve other tools like intermittent fasting, and in terms of exercise you can involve strength training. with intermittent fasting, it just helps enhance that fat loss. And with heavy strength training, you'll be building muscle. And as you build more muscle, you'll naturally, your body will naturally burn more calories even while you're not doing anything.
Abhishek 会推荐说尝试一下间接性的进食，或者是除了 cardio 之外，可以练习一下举重啊这方面的这方面的运动，去积极的更一步的增加脂肪的燃烧。
我也跟 Abhishek 一样的，我觉得那个要是你要去举重啊干什么东西的话，这个生酮饮食会帮助这个很多，因为生酮饮食像 Jeffrey 以前讲的，你因为你不吃碳水后吃很多脂肪，吃很多肥，你的身体更适应来用你自己的身体里的肥，所以呢就是那个你的身体就不需要用你自己的肌肉啊来用成功能，所以直接用成它会用你的身体会用肥了以后呢，就用肥会很高效。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你饮食上就是做这种的目标，就是你在那个锻炼这方面上也可以做目标，对吧？你可以假如说自己给自己做个目标，说跑马，对吧？或者跑马拉松，或者你可以说健身能举到多少磅左右。所以你自己给自己在就是健身或者这种锻炼这方面上也做一些目标同时我觉得也会很有效。
在进行了这个生酮饮食计划之后，也是你们大家都看到了有显著的变化，自己都有减轻重量。那你们对于说你们下一步想要做什么呢？
Clearly the next steps would be to convince all my friends that this diet is the coolest thing everand encourage them all to get on it. But in seriousness, I would probably just experiment with different things I can tweak to see to make this more sustainable.
还是想要说服他身边的朋友也尝试一下这个生酮饮食，然后看一下这个有什么方法让这个饮食减肥计划呢更加的 sustainable。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很高兴能请到这三位朋友Abhishek 还有Andrew 和 Jeffrey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有学习到生酮饮食到底是什么，然后你会去怎么样去健康的进行这个减肥计划，而不是盲目的不吃东西节食或者进食。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我是你们的主播 Fiona， Good night。
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Good night, Seattle. Bye.